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2000年前在哥哥他山上为我们成就这个宝贵十架的救恩。主，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蒙你的拯救，蒙你的呼召，是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主，今天主任你召集我们在你跟前，主啊，来听你的话语，来纪念你。主，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意诗歌里头所说，我们真的要把握时间来为你而活，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要读的圣经，要听的话，我们交给你。我们求圣灵自己翻译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头，以致我们真的是把握时间，爱惜光阴，来为你而活。主，你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你，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提醒我们，以致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真的有一个为着你的旨意，为着天家，为着勇士来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早上我盼望继续跟弟兄姊妹来看以弗所书。这一次我们是看到以弗所书的5章15到16节。我们先一同来读一遍。以弗所书5章15到16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里15节讲到行事，意思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讲到我们每一天具体的生活里的言行。以弗所书是一本讲到神的永远旨意的一卷书，是荣耀的，很高超的，在神心里头很宝贵的一个旨意。但是另一方面呢，以弗所书也是基督徒很具体很实际圣经要教导我们该怎样活出的行事为人。在全卷以弗所书6章的圣经里头，头3章是神为着讲到神为着他的永远旨意，把全备的救恩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这个旨意就是叫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叫神在教会中，在基督里面能够得着荣耀，叫他的恩典得着称赞。后3章是讲到那些已经得救蒙恩蒙神拯救的人，他们是如何应该有份于神这个永远的旨意，通过活出与这个救恩相称的形式为人，去与神同工，与众圣徒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服侍神永远的旨意。在我们往下去看以弗所书5章15到16节之前，我想请大家自己思想两个问题。你一生中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可以是任何的人事物，你一生的当中你最想得着的是什么？第二，你一生所想最得到的如何影响你今天的行事为人？你一生最想得到的如何影响你今天的行事为人？ 我盼望给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六节一个主题，是谨慎行事，爱惜光阴。我简单把这个主题分成两个重点，第一是谨慎行事，第二是爱惜光阴。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要谨慎行事。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行事这个字在全本以弗所书一共出现过七次，有时候中文翻译做行事，有时候是行事为人，甚至有时说只是说行这个字。这七次里头有两次是在头三章，有五次是在后三章，我们来温习一下。第一次是在第二章的开始，那里讲到以弗所书在还没有相信主、认识主耶稣的时候的光景。第二章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波尼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这个形式就是在他们还没有信主耶稣之前的形式为人。第二次的形式是当他们因为信耶稣了，做救主，做他们生命的主了，他们得着神的恩典，从罪恶、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被拯救出来，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形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保罗这样说，第二章八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的行就是行事的那个同一个字。这里保罗在第十节特别的说，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是要叫我们能够在借着他心给我们的生命，行神眼中美善的事，就是去服侍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所以当一个人相信耶稣之后，神就给他一个人生，一个新的方向和目标，要成为神手中的杰作，去服侍神，去跟从神。跟着在以弗所书的后三章，保罗一共讲了五次行事。第一次是在第四章的头半章，那里讲到基督徒最优先和最重要的行事为人，就是与众圣徒同心合意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正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这样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安息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撒旦常常要破坏我们的合而为一，但是保罗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目的是什么呢？就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继续，第四章十五、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时，白洁各按各职，照作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 建立自己。然后保罗在后三章的第二次讲到行事，就是在四章的后半章讲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正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那里说，其中讲到，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然后二十二节那里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二十四节又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信主之后，就要靠着主，靠着圣灵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然后第三次行事，在后三章讲到，就是在第五章头一段那里说，保罗劝我们，我们这一班蒙神爱的儿女，我们行事要凭爱心去行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第四次，就是第五章第八节那里所说，保罗要劝我们要在光明当中行。在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子女。上面这些行事都是我们过去一同看过的。今天我们来到第五个行事，就是五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先进的世代邪恶。行事是指着行为处事，讲到一个人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包括他的言行，也讲到他一个人如何去走他神给他人生的路，他要向着什么方向去走。你今天是有的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呢？你是否谨慎行事呢？我们是在行走呢，还是在没有目的的漫游，或者甚至浮游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提醒我们，警告我们要防备随流逝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今天我们活在世上，活在不信主的人中间，是很容易不知不觉的，我们被周围的潮流和价值观所牵引。除非我们很警觉，很留心的去谨慎行事，有自己清晰的方向和目标，知道自己行事为人是要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荣耀，为着讨神喜欢。我们怎样分别一条鱼是否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看看它是随波逐流呢，还是能够逆流而上。你我今天在世界的洪流里头，你我是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上？保罗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这不单只是指着外面的形式为人，更重要的是指着心里头的光景。所以保罗说，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当一个人里面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他心里因为要讨神喜欢，要避免得罪神，他就会得到神的帮助，慢慢的经历神给他的智慧。正如箴言第九章十节这样说，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一个人敬畏神，他就会避开跟愚昧人合伙作伴，他就不会自己走上自以为聪明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是跟谁作伴呢？是愚昧人呢，还是智慧人呢？诗篇第一篇第一到第三节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敬畏神呢？有没有跟愚昧人一起走他们走的道路呢？这里说喜爱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有福的，凡他所做的所行的尽都顺利。这顺利不一定是指着他生活一切都一帆风顺，但是讲到他是能够按时和按时后顺利的结出神属灵的果子的，叫神喜悦，叫身边的人蒙福。所以保罗给信徒一个谨慎要做智慧人的吩咐，不是要来管辖我们的吩咐，乃是一个叫我们蒙福的吩咐，盼望我们能够让神的话来规模我们的心思意念，做一个智慧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都需要每天有分别的时间，通过读圣经和祷告来亲近主。如果你个人现在还没有这个操练，我鼓励大家可以考虑参加教会的在基督里长进这个读经的学习，与弟兄姊妹们一同的勉励按次序的来阅读思想主的话。我们若要能够做谨慎行事，做智慧人，我们必须多认识多信靠神的话。主耶稣自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 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刚才我们讲过，我们是神蒙爱的儿女，我们是他光明的子女，神要通过我们的谨慎行事做智慧人，他要改变我们，把我们做成他手中的杰作，叫我们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像他，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正如约翰一书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说，那里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保罗吩咐我们要谨慎行事做智慧人， 这不单只是一个吩咐叫我们蒙福，也是叫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向主，是一个叫我们得荣耀的一个吩咐。保罗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为什么呢？他后面说，十六节说，因为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是邪恶的。不单指我们在很顺利的环境，撒旦有很多工作，我们身处的世界是邪恶的，给我们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甚至在外面撒旦也有很多的工作来攻击基督徒，迫害基督徒。不单只在一些极权的国家，好像北韩，基督徒是面对着很严峻的一些迫害，甚至一向有信仰自由的国家，比如澳洲，基督徒也遭受越来越多的压力。几个月前，有一个开印刷厂的印刷店的弟兄，他不愿意替同性恋游行印刷有关的海报，宣传海报，而被举办游行的机构团体进行法律的控诉。上个月，坎培拉有一个天主教的医院被政府强行的收购，医院的发言人表达说，政府这一次的强行的收购呢，是跟他们医院因为信仰的缘故不愿意提供一般性的堕胎的服务有关。现在安乐死在澳洲已经有好几个地方是合法的，譬如在昆州、南澳、维州、西澳、塔省，我们所在的新州今年11月份也开始合法了。一些教会办的老人院已经有人表达说，将来有一些不愿意提供安乐死服务的老人院有可能慢慢的被逼停办。保罗说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需要谨慎行事，做智慧人。也因为我们的孩子身处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也要为他们谨慎行事，做智慧人。因为这个撒旦在用不同的方法去破坏我们的孩子，这不是靠着人的智慧去能够抵挡，而是要靠着对神的话的认识和信靠去做智慧人，也帮助孩子去认识信靠神的话。如何做智慧人谨慎行事呢？十六节保罗说要爱惜光阴，要意思是要珍惜光阴，甚至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是赎回光阴，把失去的光阴赎回，不要让光阴白白的溜走了。就好像一个商人在市场上很殷勤的、很留心的去寻找一些很难得、有价值、很宝贵的货品。去把它买回来，不让自己失去任何一个机会。摩西在年老的时候，在诗篇90篇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求神教导他和以色列人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帮助他们得着智慧的心。愿意我们都能够蒙神教导，好叫我们能够做智慧人， 能够爱惜光阴，叫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都能够在神面前蒙纪念，被数算，都有在永世里头有价值。为什么保罗劝勉我们要爱惜光阴呢？因为光阴是宝贵的，它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是能够跟永恒连结的。我们今天的时间或者时机都是永恒的种子，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所撒的种子都会在永恒里头有收成，可以有好的收成，也可以有不好的收成。但神是要我们，叫我们这里的日子在永世里头能够得算数，我们有永恒的价值。神要我们在今天要有学习为永恒撒种。无论今天我们是怎样度过我们每一天，是有意识的或者没有意识的，我们都是在影响着我们的永恒。旧克西斯 Zeus 是公元前一个第五世纪一个很有创意的希腊的画家，他通常都要用很长的时间很小心才能够完成一幅的图画。有人就好奇问他，为什么他要这么长的时间来画画呢？并且他会为何要画得这么精准呢？你猜猜他是怎样回答？他说，我是为永恒来画我的画的。换句话说，他所画的画是为着以后将来所有人都会欣赏他的作品。他盼望他自己的画不会被时间淘汰，是能够有永存的价值的。当我们通过我们的言行去绘画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放纵我们的老亚当的旧人轻率的自我中心的绘画呢，还是靠着基督的新人为神的爱去画画呢？是叫我们旧人一时的快感，还是求神的喜悦呢？叫这个言行被神纪念，在永世里头有价值呢？要爱惜光阴，或者要赎回时机，在希腊原文里头的时态是进行式的，是指着继续不断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把握每一个神所赐的时机，靠着神去为永恒活在今天。甚至有一些时候，一个原本看来不好或者困难的时刻，神都能够把它转化成为我们为神结果子荣耀他的时刻。因为每一个时刻都有神主权的管理，虽然我们常常遇到一些自己遇见没有期望的事情临到，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是意外的，每件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赎回光阴的时刻。无论是在逆境或者顺境，我们都可以学习把握时机，脱下老亚当的自我中心的旧人，穿上在基督里的新人去荣耀神。我想到一位被神使用的美国 黑人的牧者，他的名字叫 Everett Hill， 现在他已经到主那里去。年轻的 Hill 当时是做传道人，他与太太的 Jane， 他的太太 Jane 在刚结婚不久就遇到一个经济的危机，因为当时他 愚昧的，没有接受妻子的提醒，鲁莽的投资了一个汽车的加油站，不久生意失败了，亏本了，失去很多钱。30年后 Hugh 牧师年老的时候，在他太太兼安息聚会的里头分享他32年前加油站生意失败后家里头发生一件事。有一个晚上，当时年轻的 Hugh 回家发现房子是黑的，他开门进去，看见金预备了一个烛光的晚餐。 Hugh 就很幽默的、很调皮的说，你在搞什么？金就是对他说，我们今天是用烛光来吃晚餐。 Hugh 就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他就进去洗手间去洗手，开灯，洗手间没有灯，那么他就摸黑的去卧房里头开灯，卧房也没有灯亮。 Hugh 就回到客厅里头问金，为什么家里头没有电？金开始就哭着的跟他说，你这样的努力，我们也不断的尝试，但情况是蛮难的，我不够钱付电费，但我不想让你知道，所以我就想用烛光来吃晚餐。年老的 Hugh 牧师在服属他太太 Jane 这个事的时候，他很激动地说，当时我的妻子 Jane 大可以是这样跟我说，我从出生以来都没有试过这样，我在医生的爸爸的家里头成长，从来没有过没有钱付电费的。金可以这样伤我的自尊心，可以叫我失气，可以把我毁了，但是他当时没有这样做，他却对我说，我们或这样或那样，总可以把电灯再亮起来的。但今天晚上就让我们来吃这个烛光晚餐吧。这是一个在难处里头靠着圣灵的帮助，把握时机，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例子。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神个别量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他的恩赐，让我们去爱惜并赎回我们的光阴，也是他给我们的责任跟时机，要我们能够好好使用。是的，我们一生是太短了，不够我们去做我们心里头所想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安心，也却可以感谢神。神所量给我们有限的年日，你跟我可能不同，但是是一定足够你跟我去完成神要我们你我去完成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用时间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而不是花时间在那些神没有要我们做的事，甚至在那些我们会后悔的事，那些叫我们不能够向神祷告祝福的事，那些叫我们良心不安的事，那些不荣耀神的事。保罗劝我们要赎回光阴，不单只是因为时间或者时机是宝贵的，也是因为永恒是要我们今天用时间来播种的。时间是很短促的，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时间不是无限的，但是很可惜，今天不少的人活着，他们的生活态度就好像时间都是在自己的手中，好像他们的生命是不会终止的，不会死亡的，他们不是需要有一天要为所度过的人生 来向神交账。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样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仅宜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是变化无常的，是我们不能够掌控的。无论你我今天是年老或者是年轻，你我都不能够确定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有多久。上周六家庭聚会，有弟兄告诉我们有一个姊妹不在我们中间聚会，她有一个11岁和8岁的孩子，她做他们的妈妈。她在三个月之前检查出发现是癌症的晚期，几天前就被主接去了。如果三个月后主把你或者我接去，你我是否已经预备好见主呢？如果今天主把你我接去，你我是否预备好见主呢？我们今天有没有把握时间，通过行事为人为我们的永恒撒种呢？以致当我们真的有一天被主接去了，或者主回来了，我们能够用马太福音25章21节的话跟主说，主，你给我的银子我已经把它使用了，无论是5000两或者2000两或者1000两，我都去做买卖去使用了。以致神能够对我们说，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的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愿我们都学习今天谨慎行事，爱惜光阴，用我们有限的时间去依靠神，来荣耀神。我们考量一下，今天我们所过的生活，有哪些的事是蒙神纪念的？有哪些的事我们是为着神而做的？在神看来，不一定是那些直接跟属灵有关的事，或者礼拜天来聚会，那个时候才是有价值的。在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怎样运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怎样安排我们的时间， 我们在晚上早一点睡觉，早上早一点起来，我们分别时间来读主的话，来亲近主，以致我们跟主通过交通，通过祷告，通过默想神的话，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的供应，以致每一天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来做智慧人，谨慎行事，来赎回我们的光阴。如果今天有一些事情我们发觉，哎，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不是朝着神去追求神，去服侍神的，我们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是跟神那个目标没关系的，盼望我们在神面前再次考量，我们已经是蒙神恩典的人，我们今天有的行事为人有没有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是不是有一些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事其实正在影响我们为永恒撒种，影响我们借着行事为人去服侍神的旨意呢？愿意早上的我们看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两节的圣经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重新看看今天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回到神那里，求主帮助我们把握每一天，以致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工作或者在家里头看孩子，我们是学习靠着他的恩典，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更多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用祷告来支取主的帮助，主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本来是一般没有盼望，我们只是一般在撒旦的权势底下生活的人，我们没有明天，没有拯救，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宝贵的救恩，你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真的能够谨慎行事，做智慧人，能够爱惜光阴。主，我们求你重新的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今天的我们所走的路是很清楚的，来朝着你去追求，去认识，去服侍。主，以致我们有一天见你的时候，你能够欢呼的欢喜的，我们能够被你迎接，能够被你说良善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的快乐。主，愿意你的话来激励我们，也求主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以致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扶持，学习来为你而活。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要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